上个星期我哋提到，
上个星期我们提到，
由于雅各嘅偏心，
由于雅各的偏心，
同埋约瑟嗰个少年无知，
还有约瑟这个少年无知，
咁咧就约瑟被佢嘅兄长们所憎恨啦，
使得他被兄长们憎恨，
最后咧就被卖到埃及去，
最后被卖到埃及地。
虽然咧呢件事系好似相当不幸啊。
虽然这件事非常不幸，
但是呢就是神的心意将用通过这件事呢将雅各家带到去埃及，
但是在神的眼中通过这件事将雅各家带到了埃及，
就在埃及这个地方呢雅各这个的家族就变为民族，
在埃及这块地方使雅各的家族就变成了民族。
在整个过程里面呢约瑟是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在这个过程当中约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以说以色列的将来的历史的成与败呢都是关乎约瑟一个人身上，
就是说以色列将来的这个历史当中呢都决定在约瑟这个角色当中。
那么约瑟未去到埃及之前呢，
在约瑟未去到埃及之前，
大家都知道约瑟着了一件彩衣。
大家都知道约瑟着了一件彩衣。
咁但系去到埃及之后，
但是到了埃及之后，
佢就成为埃及一个嘅官，里边嘅一个奴隶。
他就成为了一个埃及当官里面的一个奴仆。
咁佢着住嘅就一件奴隶嘅衣服。
他着的就是一件奴隶的衣服。
但在我们今天未进入一起看这个故事之前呢，
在我们未进入看这个故事之前，
我想让大家去探讨一下约瑟在那段时间的心理状态。
我想让大家探讨一下在这段时间约瑟的是什么样的心理状况。
大家知道约瑟那个时候是17岁。
大家知道约瑟当时是17岁。
在他整个17年的里面呢，
在他整个17年当中，
他都活在一个被爱的当中。
他生活在一个被爱的当中。
当他兄长们忙于牧父亲羊的时候。
当他的兄长忙于牧养他父亲的羊的时候。
他们就穿着彩衣。
他身着一件彩衣。
四围都是打小报告。
四处打小报告。
咁可以说呢，
可以说
他是过着一个无忧无虑，
他过的是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
被宠爱的生活，
也是被宠爱的生活。
跟着呢，在一个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底下，
跟着在一个毫无心理准备的状况下，
被兄长们捉住，
被兄长们捉住，
剥咗佢嗰件彩衣，
扒下他的彩衣，
抌咗落个坑嗰度，
扔到坑里，
坑里边冇水亦都冇食物，
坑里无水无食物。
我想大家谂一谂，
我想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是约瑟嘅话，
如果你是约瑟的话，
你会做啲咩嘢？
你会怎样做呢？
圣经没告诉我们，
圣经没告诉我们，
不过我们不难想象，
不过我们不难想象，
他大概在那段时间都是乞求他的兄长们，
大概那个时候他会祈求他的亲人，
求求你们放过我，
求求你们放过我。
圣经怎样来形容？
圣经当中是怎样形容的呢？
圣经没有讲到兄长们的反应，
在圣经当中没有提到兄长们的反应。
我想就大概在那个时候，
我想大概在那个时候，
兄长们谷咗咁多年嘅气，就喺嗰时候爆发嚟到闹呢一个嘅约瑟。
我想兄长们一定是，憋了那么长时间的气，那个时候一定是很在骂他。
冇理到约瑟嗰个嘅要个乞求，
没有理睬约瑟的祈求。
咁啊，成班人咧就走咗食饭。
成班人去走去吃饭。
我想大家谂一谂，如果你系约瑟嘅时候，
我想大家想想，如果你是约瑟的话，
你脑里边出现嗰个景象。
在你脑中出现的景象，
约瑟睇到啲咩嘢？
约瑟会看到什么呢？
约瑟感受到啲咩嘢？
约瑟会感受到什么呢？
我估佢当时喺一个嘅个坑里边咯。
我猜想当时他在那个坑里，
喺个坑底望上去嘅时候，
当他从坑底望上去的时候，
你睇到啲咩嘢？
他能看到什么呢？
乜都睇唔到，就睇到个天。
什么也看不到，只看到天。
咁咧佢。是咁嚟到去呼求，
他就是那么呼求。
无论你点样呼叫或者乞求，
无论他怎样呼求，无论他怎样祈求，
冇任何嘅反应，
无任何反应。
所谓中国人讲叫天不应，叫地不闻。
所谓就是中国所说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我问你一个时候，你仲能够做啲咩嘢？
我想问你，在那个时候你还能做什么呢？
我想只能够大概只能够做多一样嘢。
我想大概只能做一样。
祈祷啦。
就是祈祷。
好啦， 咁我问你，如果你祈祷嘅话，喺嗰个时候你会祈咩祷？
好了，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只有祈祷的话，你会怎样祈祷呢？
我想大概当时祈祷只系祈一样嘢啫，系咪？
我想大概当时能祈祷的就是一样。
好明显，如果我系约瑟嘅，我一定会求神啊，求你帮我可以能够平安翻屋企。
很明显，如果我是约瑟的话，我一定祈求神，求神让我平安回家。
不过大家知道故事的发展点啦。
但大家知道故事的发展是怎样？
最后就是他没回到家，最后被卖咗去埃及。
最后他并没有回到埃及，并没有回到家园，他被卖到了埃及。
啊，因为如果神听我祷告的时候，
如果神听了他的祷告，
也许今日不会有以色列这个民族与国家存在。
那么今天就不会有以色列这个民族，也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存在。
但是对于当时一个坑里面的约瑟来讲，
但是对于当时在坑里面的约瑟来说，
他所关心的，他所想紧的就是可以回家。
他所关心的，他所想到的就是回家。
对他来讲，将来以色列的事情，我从来都没想过。
对他来说，以色列的事情，他从来没想过。
好了，虽然约瑟，你可以说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是一个不幸的事情。
虽然发生在约瑟身上的事情是一个不幸的事情，
甚至是一个罪恶的事情，
甚至是一个罪恶的事情。
不过大家想一想，残酷的现实就是告诉我们。
但是大家想想，残恶的现实能告诉我们，
在整个的不幸事件里面，神没有干预到。
在整个不幸的事件当中，神并没有干预。
神在这个不幸的事情里面，神没有拯救到约瑟。
在整个事件当中，神并没有拯救约瑟。
不但没有拯救，还被卖到了埃及。
不但没有拯救，也被卖到了埃及。
大家都知道当时他们的位置在多摊这个地方。
大家知道当时的位置是在多摊那个地方。
从多摊去到埃及要超过十日的行程。
从多摊去到埃及要超过十日的行程。
咁由于嗰班系一班商人啦。
由于那些是商人。
咁我大概我估计你一路行嘅时候一路会停下做下买卖。
我估计当时他们行走的时候，在中间还会做一些买卖。
所以嗰个行程唔系讲紧几日嘅行程，而系讲紧几个礼拜嘅行程。
所以当时的行程并不是几日的行程，而是几个星期的行
程。我哋就要谂谂究竟嗰几个星期嘅行程里边，约瑟嘅心理状态，我个内心世界系点嘅咧？
在那个几个星期的行程当中，约瑟的心理状况又是怎样的？
你谂一谂。冇几耐之前，佢仲着住件彩衣。
你想想，还没有多长时间之前，他还着着身着一件彩衣。
约瑟自己心里边好明白。
约瑟心里很明白。
今次被即系送到去呢一个嘅所谓埃及嘅地方。
今日被送到埃及那个地方。
呢个对佢嚟讲嘅陌生嘅国家。
那个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国家。
对佢嚟讲，佢所面对嘅系一个陌生嘅文化、陌生嘅语言。
对他而言，所面对的是陌生的文化、陌生的语言。
不是去继续做一个被宠爱的儿子，而会成为一个奴隶。
而不是再作为一个被宠爱的儿子，将成为一个奴仆。
你是约瑟的话，
如果你是约瑟的话，
你觉得当时的感受是怎样？
你当时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恐惧？
恐惧？
悲伤？
悲伤？
苦毒？
苦毒？
还是绝望？
还是绝望呢？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一个症状叫做创伤后遗症。
我想大家都听过一个症状叫做创伤后遗症。
人经过一个创伤之后，
当人经过一个创伤之后，
很多时候都会陷在一个很严重的心理障碍里面。
很多时候将会陷在一个很严重的心理障碍之中。
会失眠啊，
会失眠，
发噩梦啊，
发噩梦
啊，就抽离即系嘅朋友圈子啦，
抽离朋友圈，
对人开始失去信心，
对人失去信心，
会慌张，
会慌张，
会忧虑，
容易忧虑。
我只狗就有呢个创伤后遗症，
我的狗就有一个创伤后遗症，
因为曾经试过一次俾其他狗咬，
因为曾经被一个狗咬，
俾佢俾其他狗咬完之后咧，
被其他狗咬完之后，
以后再见到狗嘅时候咧，
当他以后再见到狗的时候，
佢就会哇。攻击其他狗，
他就会首先攻击其他狗。
咁但约瑟咧？
但约瑟，
佢被卖到去埃及成为呢个嘅奴隶。
他被卖到埃及成为奴仆，
仲系俾自己亲生嘅兄长所卖，
还是被自己的亲生兄长所卖？
你觉得喺故事一路睇落嘅时候，你觉得约瑟有冇表现到创伤后遗症嘅症状？
当故事发展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约瑟有创伤后遗症呢？
如果我睇三十九章一到三五节，
当我们看三十九章一到三节，
当约瑟被送到埃及，
当约瑟被送到埃及，
在一个埃及的官里面做奴隶的时候，
在埃及的一个官府中做奴仆的时候，
圣经怎么说呢？
圣经怎么说呢？
圣经说耶和华与他同在，
圣经说耶和华与他同在，
他就百事顺利，
他就百事顺利，
是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尽都顺利，
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
我们不知道究竟在那个行程里面为什么约瑟，或者约瑟有什么心理的变化，
我们不知道在整个行程当中约瑟的心理有怎样的变化，
但我们看到的就是，
但我们看到的就是
在约瑟再在埃及出现的时候，约瑟似乎是一个已经脱胎换骨的人。
当约瑟出现在埃及的时候，他似乎已成了一个脱胎换骨的人。
之前的约瑟的形容是说他是一个童子，
之前形容约瑟呢，他只是一个童子，
转眼眼去到埃及之后呢，形容的就是说他办事尽都顺利。
转眼之间他到埃及之后呢，所形容他的就是办事尽都顺利。
究竟这个行程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这个行程当中所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有些人呢，心理学家就告诉我们，就是人经过创伤之后呢，会有一些人呢就得到这个创伤后遗症。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当有些人呢，经过创伤之后，他会得创伤后遗症。
但同一个时间，心理学家也发现，
心理学家也发现，
有一些人呢经过严重的创伤之后，
有一些人当经过严重创伤之后呢，
他不单止没有这个创伤后遗，
他不单止未有这个心理创伤症，
反而人生或者是他那个面对生命的时候变得更加正面，
反而面对人生的时候呢，生命变得更加正面。
我们叫这个叫创伤后成长，
这个就叫创伤后成长，
就是说经历了一些创伤，
当经历了一些创伤，
反而让他的生命变得更加有力，
反而让他的生命变得更加有力。
他内心里面有一个更加积极的态度来到面对人生，
他内心当中有一个更加积极正面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
更加有力量来到去面对困难，
更加有力量面对困难。
心理学家没有一个很一致的看法，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不同的反应，
心理学家并没有一致的看法，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
但我相信好大的原因。
但我相信很大的原因，
就因为我哋对神有信心。
因为我们对神有信心。
好啦，当神如果冇应允我哋嘅祈求，
当神没有应允我们的祈求，
我哋仲相唔相信神仍然与我同在？
我们还会不会相信神仍然与我们同在呢？
如果神容许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
如果神允许苦难在我们身上发生，
我们还相不相信神仍然爱我们？
我们还会不会相信神仍然爱我们？
大家留心听着，
大家留心听着，
我们对神的信心，
我们对神的信心，
并不在乎神是否有按着我们的期望来满足应允我们的祈祷，
并不会在乎神是不是按我们的心愿来满足我们的祈求，
而是在乎当我们将事情交托了给神之后，
而在乎当我们把事情交托给神的时候，
我们是否相信神是为我们预备最好，
我们是否相信神会为我们预备最好的，
就算事情不是按我们的期望发生，
就算事情不会按我们的期望发生，
我们仍然相信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仍然相信神与我们同在。
原因很简单，
因为原因很简单，
我们深信神比我们知道更多，
我们相信神比我们知道更多，
神知道什么东西才对我们最好，
神才知道什么样对我们才是最好。
我们对神的信心就是这份信心，
我们对神的信心就是这份信心。
当我们对神有这份信心的时候，
当我们对神有这份信心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再面对人生困难一些苦难问题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人生苦难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完全的放弃失望绝望，
我们不会完全放弃失望绝望，
我们就不会感到神好像离弃了我们一样，
我们不会感到神将离弃我们一样，
然后自暴自弃，
然后自暴自弃。
换言之，我们不要让逆境来定义我们的人生，
我们不会让逆境来定义我们的人生，
无论事情如何的发展，
无论事情怎么发展，
我们都相信神永不丢弃我们，
我们相信神永不放弃我们。
相反来说，神是永远的爱我们。
相反来说，神永远爱我们。
我绝对相信约瑟是很清楚这个真理。
我相信约瑟很清楚这个真理。
所以他没有让他发生在他身上的不幸事情来去定义他的人生。
所以他没有将发生在他身上的悲剧来定义人生。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不单止耶和华使约瑟办事尽都顺利，
不单是耶和华使他办事尽都顺利，
兼且佢个主人呢个波提佛啊，
并且他的主人波提法，
亦都睇到耶和华赐福俾呢一个嘅约瑟，
也看到了，耶和华赐福给约瑟，
所以佢又好放心将所有嘅嘢交俾呢一个年轻人嘅手上，
所以他很放心将所有的一切都交在这个年轻人身上。
啊，你话好咯，开心嘅结，开心嘅故事嘅完结。
啊，你会说，哦，好啦，终于是开心的故事的完结。
虽然约瑟始终都系一个奴仆，
虽然始终约瑟是一个奴仆，
嗱，我系奴仆嘅头。
但他还是奴仆
的头，作为一个外族人呢，这个是一个即系殊不简单的成就嚟。
对于外族人而言，这是一个不简单的成就嚟。
但我想大家留意第六节嘅最尾嗰个注脚。
但我想大家来留意第六节的最后的注脚。
呢个注脚好似同上文冇乜关系。
这个注脚，注脚好像跟上文没有什么关系。
呢个注脚话约瑟原来秀雅俊美。
那个注脚说约瑟原来秀雅俊美，
有好多人都话咧，
很多人都说
靓仔靓女有好多着数，
美女俊男有很多着数，
着数真系好处，
有很多好处，
因为我从来冇咩经验，
我从来没有什么经验，
因为我唔喺个类别里边，
因为我不属于那个类别，
但有一样嘢我可以肯定，
但有一样我可以肯定。
约瑟的俊美，
约瑟的俊美
冇带俾佢任何嘅好处，
并没有带给他任何的好处，
反而带俾佢好多嘅烦恼，
但带给他很多烦恼。
因为呢一个主人嘅太太，哇，经系向约瑟以目送情。
因为主人的太太经常向约瑟以目送情，
唔单止一次，系日日，
不单止一次，是日日。
大家记住当时嘅约瑟应该未到二十岁，
请大家记住当时的约瑟还。没有达到二十岁，
大家都知道在那个时间是一个血气方刚的时期，
那个时候是一个血气方刚的时期，
还有大家想一想，作为一个官的太太，
大家想一想，作为一个官员的太太，
大概她都是一个相当吸引的女性，
大概也是一个相当吸引人的女性，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吸引是很大的，
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引诱是一个很大的。
好了，约瑟是什么反应？
好了，让我们看看约瑟有什么样反应。
圣经话约瑟却不听从他。
圣经说约瑟却不听从他。
也不和他在一处。
也不和他在一处。
啊，简单来讲就是避开他。
简单而言就是说避开他。
不要让环境制造任何一个机会来到，让这个的引诱成为事实。
不让环境借着任何一个机会来引诱，使引诱成为事实。
这个是很难得的。
这是很难的。
当我一路想的时候，其实背后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当我一路想的时候，背后可能也有另外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是更加难得。
那个原因更加难得。
我们看第八、第九节。
让我们看看第八、第九节。
好了，约瑟同这个的妇人来说。
约瑟同妇人说。
他说我的主人对我这么好。
他说主人对我那么好。
对我这么信任。
对我那么信任。
将整个的家庭的事情都交在我手上。
将整个的家庭的事情都交在我手上。
好了。然后佢嘅总结就喺第九节嘅尾。
他的总结就在第九节的尾。
我哋可以如果用逻辑嚟到推论啦。
如果我们用逻辑来推论的话，
约瑟系即系好感激佢嘅主人对佢嘅后代。
约瑟很感激他主人对他的后代。
所以按逻辑嚟到讲，佢应该话我点可以犯罪嚟得罪我主人呢？
如果从逻辑而言，他应该说我怎么样犯罪来得罪我的主人呢？
但奇怪就佢唔系咁讲。
但奇怪，他并没有这么说。
佢点样讲？佢话我怎能作者大恶得罪神呢？
他而是这样说，他说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
咦，佢系咪口快讲错嘢？
他是不是口快讲错事情呢？
我相信佢冇讲错。
我相信他并没有讲错。
佢反而将一个好重要嘅属灵嘅真理话咗俾我哋听。
他反而将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真理告诉我们。
约瑟将佢所有工作上面嘅成就，
约瑟将他所有工作上的成就，
从来唔觉得系自己嘅咩嘅威水或者系成功，
从来并没归于自己，
唔系佢嘅能力，亦都唔系佢才干而得到，
不是他的能力，也不是他的才干所得到的，
因为佢强烈嘅相信，
因为他强烈的相信，
佢今日能够去做到一个咁嘅成功嘅位置，
他今日能做到这样成功的位置，
系神嘅恩典，神嘅赐福，
是神的恩典，神的赐福，
唔系佢嘅功劳，
不是他的功劳，
唔系因为佢自己嘅才干，以至佢嘅主人嚟到睇得起佢，
不是他自己的才干而让主人看得起他，
所以佢从来冇因为佢嘅成功而让佢嘅人生被陶醉。
所以他从来没有让他的成功被让他人生被陶醉，
所以他从来没有因为他的成功而忘记了 对佢赐福嘅神。
他从来也没有忘记他的，因为他的成功而忘记是他成功的神。
好啦，约瑟即系讲得好清楚，同呢个妇人。
所以约瑟讲得很清楚，对那个妇人。
但呢个妇人完全即系唔理佢。
但那个妇人完全不理他。
啊、我相信亦都系呢一个妇人嘅刻意安排。
我相信这也是妇人的刻意安排。
啊，调走晒所有屋企里边嘅人，
调走所有家里的人。
啊，然后叫约瑟嚟到去做入嚟屋企做嘢。
然后叫约瑟到他房间做事。
啊，约瑟出现嘅时候，妇人就即刻捉住约瑟。
当约瑟出现的时候，妇人即刻抓住约瑟。
啊，咁咧就要佢嚟到系同佢同枕啊。
要求他与他同寝。
啊，有人话。
有人说。
人的一个的真性情唯有在没有人的时候就显露出来，
人的真性情当没有人的时候才会显现出来。
当时这间屋什么人都没有，
当时那间屋什么人也没有，
就算约瑟妥协，
就算约瑟妥协，
你不他不讲，妇人不讲，谁个知道，
他不说，妇人不说，谁知呢？
但是这个情欲上的引诱，我们都看到是一个很顶级的引诱。
我们也知道情欲上的引诱也是个非常强顶级的引诱，
但我之后睇经文嘅时候，有另外一个系暗藏嘅引诱，系亦都系嚟得好严重。
一路看经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暗藏的引诱来到经文当中。
我哋都讲过，即系神系用两个梦嚟到话俾约瑟听。
我们也提到过，神用两个梦告诉约瑟。
佢话俾约瑟听，将来有一日你系出人头地。
他告诉约瑟说，将来终有一日你会出人头地，
你的父母和兄长们都会向你下拜，
你的父母和你的兄长们都会向你下拜。
好了，我们 读这个故事来到这里，
当我们读故事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相信约瑟是对神有很绝对的信心，
我们相信神约瑟对神有绝对的信心，
所以我相信约瑟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两个梦。
我相信约瑟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两个梦。
那约瑟现在在哪里？
那么约瑟现在在哪呢？
约瑟只不过是一个埃及官里面做的一个奴隶长。
约瑟当时就只是在埃及官府中做一个奴隶长。
距离神的这个的所应许的差很远。
他离神所应许的还差了很远。
大家想一想。
大家想一想。
会不会这个妇人就是一个转折点的机会呢？
是否那个妇人就是一个转折点呢？
如果这个妇人，即是如果约瑟同这个妇人有关系的时候，
如果约瑟与这个妇人有关系的话，
这个妇人会不会按照他那个的人际人脉关系来到可以帮助约瑟上位呢？
那个妇人是否会用他的人脉关系帮助约瑟上位呢？
那岂不是神所应许的那个的情况会更近一步吗？
是否这样的话呢，是让神所应许的情况更进一步呢？弟兄姐妹，
无论我们做事背后的原因是几咁美丽与合理，
无论我们做事的背后的原因是否那么美丽和合理，
罪恶永远都是罪恶，
罪恶永远都是罪恶，
大家好小心，
大家要小心，
我们不能够用一些不道德的途径去完成神的工作，
我们不应该用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去完成神的工作。
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就算教会很需要钱来做事工，
就算教会很需要钱来发展事工，
我们都不能自欺欺人去做一个这样的祷告，
我们也不能自欺欺人的做一个祷告。
神啊，你让我中彩票，
神啊，让我来中彩票，
中了彩票之后九成归你，
中了彩票之后九成归你，
一成放在手续费，
一成是手续费。
神绝不喜悦这样的侍奉，这样的祈祷，
神绝对不喜欢这样的祷告，也
在神的原则里面，
在神的原则当中
没有说通过犯罪去成就公义，
没有通过犯罪去成就公义。
好了，这么多的引诱，
这么多的引诱，
约瑟的反应是怎样？
约瑟的反应怎样呢？
逃跑，
逃跑。
但是那个时候妇人是捉住他件衫的，
但那个时候，妇人抓住了他的衫。
约瑟走不到，
约瑟跑不了。
最后金蝉脱壳，
最后金蝉脱壳
啊！件衫就唔好理佢件衫啦，
就让衣衫留在他妇人手上。
喺度，我想问大家嘅问题。
我想问大家一件问题：
如果用神喜悦嘅方式嚟到做事情嘅时候，
如果用神喜悦的方式做事的时候，
系咪一定要有好嘅报应？
是否一定有好的报应呢？
大家想想，
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们相信神一定即是让我们，当我们 用神的方式做事情，神一定会、用好的方式报答我们的时候，
如果我们相信当我们用神喜悦的方式做事的时候，神一定会报答我们的时候，
约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刚刚相反，
约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却是刚刚相反，
他成功地逃避这个情欲的引诱，
他成功地逃避了那个情欲的引诱，
但他得来的，
但他得到的
就是要面对这个妇人的陷害，
要面对妇人的陷害。
如果我们是按神的方式做事情而不得到好的回报的时候，
如果我们按神的方式做事情而没有得到好的回报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要做？
我们为什么要做？
为什么要做？
为什么要做？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希望大家明白，今天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
我希望大家明白，我们当今活着是一个罪恶的世界。
耶稣讲得很清楚。
耶稣讲得很清楚。
这个世界有苦难有痛苦。
这个世界有苦难有痛苦。
但我们面对痛苦与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被这些困难所怕了。
当我们面对痛苦和困难的时候，不要被痛苦和困难吓
令到我们害怕，
令到我们害怕。
因为主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他已经胜过这个世界。
因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他已经胜过了世界。
一个很简浅的道理，黑暗是讨厌光明。
是一个
黑暗是憎恨恨恶。
是个浅显的道理，黑暗憎恶光明。
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
在那个罪恶的世界里面，
如果我们坚持用正义用公义的原则来到生活的时候，
如果我们用公义用正义坚持生活的话，
不单止我们未必得到好的报应，
不单止我们未必会得到好的报应，
甚至上可能我们会吃大亏，
甚至我们会吃大亏。
但基督徒是属于天国而不是属于地上，
但基督徒是属于天国不是属于地上，
所以不要让地上的引诱来到毁坏我们属灵的人生，
所以不要让地上的引诱来毁坏我们属灵的人生。
因为神的赐福并不一定是在地上，
因为神的赐福一定不在地上，
神的赐福是整个人生包括永恒的角度，
是神的赐福是整个人生包括永恒的国度。
我绝对相信当约瑟靠着神的恩典来到胜过一个这么大的引诱的时候，
我相信当约瑟靠着神来胜过这个大的引诱的时候，
你和我都可以，
你我都可以，
不是因为我们是什么巴比，
不是我们多么厉害，
而因为我们所信靠是一个有能力的神，
而是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个有大能的神。
请我们一同祈祷，
让我们一起祷告。
神，我们多谢你，
神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一个伟大的神，
因为你是一个伟大的神，
你不单止是全能，
你不单止全能，
你都是爱我们，
也都爱我们，
就还有很多人生的历练里面，
在纵然有很多人生的历练，
神啊你都好像不在这里，
神你都不在，
但神啊求你坚强我们的信心，
神啊求你坚强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知道无论事情如何发生，你仍然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知道无论事情怎样发生，你仍然与我们同在，
你仍然不离不弃的爱我们，
你仍然不离不弃的爱我们，
所以神啊求你建立我们，
神啊求你建立我们，
在我们面对人生的疾苦的时候，
让我们面对人生疾苦的时候，
有你而来的力量，
有从你而来的力量，
有你而来的平安与喜乐，
有从你而来的平安和喜乐，
带领我们一路走到天家，
带领我们一路走到天家。
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
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
Amen。